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在上一课我们讲了婚前辅导这个课题，婚前辅导呢可以一共有四次的时间。第一次的目的是辅导者认识男女双方，与他们建立关系，另外也要了解他们是否适合结婚，教会应不应该为他们举行婚礼等等。而第二次辅导的目的是尝试找出可能会影响将要结婚男女之间的感情障碍，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学校背景、家庭背景和与亲友交易的情况等等，让他们有更深的了解。第三次辅导的目的主要是辅导他们的经济方面和生育儿女方面的问题，让他们在这两方面取得一个共识。最后第四次的辅导的目的是讨论其他有关婚姻的话题，例如是性方面的问题啊，教育子女的问题啊，夫妇在灵命成长上追求的问题啊，还有夫妇相处的问题啊等等。盼望透过这四次的辅导，就可以帮助快要结婚的男女在各方面预备好，以致可以建立美满的婚姻生活。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曾经提过一个可能会对婚姻带来很大伤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在婚前辅导当中会常常碰到的，就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前几年啊，美国教会举行过一个名为为主守贞的运动，当中有数万名的美国青少年男女签名立约，愿意不到结婚绝不跟别人发生这种关系。由这个运动可见，美国婚前性行为严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婚前性行为这种事啊，不单是在美国有发生，现在在中国也渐渐普遍了。根据一些统计的数字指出呢，中国的青少年未结婚便有这种经验的人比例越来越高，实在是值得我们作为教会里的辅导人员要关心的事情。当我们踏上辅导的道路之后啊，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的辅导案例的。有些人以为啊，跟别人有这种关系算不得什么，但也有很多人明知圣经上和传统上不允许做这种事情，偏偏自己经不住引诱，事后呢又很后悔，很有罪恶感，要找辅导者来辅导，希望解决这种心中的罪担。那为了防止信徒犯以上这方面的罪，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婚前性行为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尝试的去了解一下如何辅导曾经有这种经验的人。首先，到底婚前性行为是不是罪呢？真是不可行的吗？在圣经中呢，就从来没有提到这种婚前性行为的这种罪，或者提及这一类的行为。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由于犹太人实行早婚的制度，自懂人事便已经为他安排了婚配，所谓婚前的这种行为呢，自然是很少发生的。但是圣经中提到与性有关的罪的时候，有两个字我们必须注意的， 一个就是淫乱，另一个就是奸淫。淫乱的字眼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就出现过39次，通常的就是指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与另一个异性进行亲密的行为，同时也可以指一般不道德的性行为或犯罪。那么奸淫又是什么意思呢？奸淫这个字呢，就是指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与他配偶以外的人进行亲密行为的事。在哥林多前书7章2节里讲到，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里讲到的淫乱，明显来说是指未结婚的人之间所有的亲密的行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中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谈到的淫行是指一个未婚者与有夫之妇发生的亲密关系，还有其他各处有关的淫乱、奸淫等等字眼的经文，分明是指出在圣经的教导中绝不容许有超过配偶以外的亲密关系，而其中更包括了婚前性行为这种事情在内的。圣经对于这些教导一贯的精神是要信徒约束自己，逃避和抗拒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在旧约箴言5章1到8节中，警戒未婚的男子要逃避淫妇。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里，保罗劝勉提摩太洁身自守，逃避私欲。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不恰当的性行为是由人的私欲发动的，而这些私欲都是神所禁止的。圣经基本上认为性这件事是神为婚姻而创造的。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特别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正如我们刚才看过的哥林多前书7章2节所说的，婚姻制度的设立原因之一就是避免人放纵自己的私欲。总体来说，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婚前性行为是违背了神创造性这件事情的本意和计划。这种行为不单违背了神的诫命，玷污了自己的身体，犯罪得罪了神，同时也伤害了别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既没有法律的保障，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心理上来看，这种行为呢，阻碍了正常的人格发展，带来强烈的罪恶感，导致日后夫妻容易产生误会和不满。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呢，这种行为为侵犯个人的尊严助长逃避责任感的心，是一种损人损己的行为，这一切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来的。当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人来找我们做辅导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如何去帮助他们呢？首先，我们可以跟这些年轻人啊，花一些时间查考有关这方面的圣经真理，特别是对这种行为的提醒和警戒的经文。我们也鼓励他们试着背诵这些经文，思考其中的意义，存记在心里。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他们胜过试探引诱的力量了。正如诗篇第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只要我们谨记住神的话，神的话语就必定能够发挥他应有的力量的。第二方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定下讨神喜悦而又适合个人的约会的行为。我们知道，在农村或者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平常没有什么娱乐的活动，约会的情况也许不多。但是在大城市的地方，很多年轻人呢，通常都会相约去逛街、看电影。现在的电影，特别是什么艳情、刺激、惊险的电影啊，对人在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反而会导致人的思想走上歧路。所以呢，当年轻人计划去约会的时候，必须劝导他们要定下一个合神心意的约会。第三，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性的反应以及身体比较敏感的部位，在确定自己在约会中与对方亲密的程度和原则。身体的接触应到哪里便适可而止，什么是越轨的行为等等。如果在约会以前心中早就有这些预算，就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规范了。我现在看见很多的年轻男女啊，他们约会的时候不单是手牵着手，更是肩搭肩，在公开的场合有亲密的行为。这些行为啊，绝对可能培养他们再进一步的温床的。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可以劝导这些年轻人，发乎情止于礼，不要做超越礼仪的事情，这样就可能避免自己遇上试探了。第四，我们要劝勉年轻人在每一次的约会的前夕呢，要倾心祷告，求主同行，让圣灵做主，一心尊主为大，讨主的喜悦。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每次都这样做祷告的话，就等于买了一个保险一样，神就会保守这两个人在约会当中有所警惕，不会做出越轨的行为来了。这些年轻人不单只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他约会的异性代祷，求主掌管对方的心思意念，好叫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能够经历主的同在，不做不容神一人的事情。如果这些年轻人真的愿意将约会的事情交托给神的话，我相信神必定会保守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的。第五，不要轻易接受异性朋友的单独约会，应该啊三思而后行。过早的单独约会很可能给对方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对他有好感，默许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许时下的年轻人什么都要快，快就是好，交朋友的时候也采用这种心态，这是不好的。当我们劝导年轻的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应当劝他们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过早的单独约会使双方过早的投入感情，这份感情会极可能不能持久的。然而在这个时候便做出很多超越理性以外的事来，你想那是多么糟糕啊。第六，在约会以前要清楚详细计划约会的内容和活动，对于漫无目的的约会应当设法避免。青年人常常因为缺少有意义的活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的身体上，结果就给情欲和魔鬼留了地步，以后就后悔莫及了。第七，就是决定接受异性朋友邀请的时候，应当查询一下下面的资料，好像是约会的地点、内容，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参与，约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回家等等。第八，如果不太熟悉对方，最好不要马上单独的外出约会，尽可能从团体式的约会开始，慢慢的进到两队的地步，最后才是单独外出。第九，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事先阅读一些有关男女交友、恋爱、约会等有关方面的书籍，以增广自己的见识。第十，约会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些有挑逗性和容易引起冲动的约会地点，好像是幽暗的角落啊、独处的房间啊、关闭的车内啊等等，还有灯光昏暗的餐厅，或是到处都是痴男怨女的公园内，都不是最好的地方。第十一，不要从事一些容易引起冲动的活动，或看一些含有不良成分的影带、书刊，也不要有过分的亲热的行为。当我们辅导现在的年轻的男女 提出这十多点供他们参考的时候，相信他们在约会的事上就能够有所警惕，加上神的话语在他们心中产生力量，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尤其是教会里的下一代，必定能够做一个归主为圣的基督徒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辅导年轻男女如何防止自己有婚前性行为的错误，但是一些已经打算结婚的男女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有很多年轻的男女，他们已经策划在某一天会结婚的，当他们互定终身或正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就会说既然已经决定要与对方结婚了，那跟他发生亲密关系又何妨呢？在我辅导的经验当中，确实也遇到过不少这种心态的男女。我曾经遇上过这样一个例子啊，在我的教会里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他们是一间大学里的同学，两个人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城市念书的。平常他们一起念书，也没有和别的同学有太多的来往。到了星期天，这两个同学便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但在后来呢，有好几个月，这两个同学都没有来参加聚会了。我正打算去宿舍探访他们的时候，有一天，那位男同学来找我。大家寒暄了几句之后，我正想问他为什么这几个月都没有看见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便静静地听他说出他的来意。原来呢，那位女同学已经休学，打算回家嫁人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对男女同学不是很要好吗？为什么突然间女同学要回家乡嫁人呢？是身体不好，不能上课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使这位同学不得不回家呢？起初呢，这位弟兄还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说出原因。后来经过我几次的引导，他终于说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原来呢，这两位同学都很喜欢念书，同时他们两个人也不太愿意与其他的同学交往。久而久之，两个人便成为了一个小圈子，不与其他的人来往。就算是来教会聚会，也是两个人一起来，一起走。这对同学有一个打算，就是毕业以后立刻结婚，希望共同创立一番事业。有一次，面临期末考试，他们也是在一起温习功课。那一天，其他的同学都出外到别的地方温习功课了，宿舍里边呢，只剩下这两位同学。时间已经晚了，又加上连场的大雨，男同学就建议女的不必回到自己的宿舍了，就在那个地方住一宿算了，反正其他的同学也不要回来了。但就在那一个晚上，两个人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事后呢，男方就十分的懊悔，想尽方法来补偿。他跟我说，当时的他真想钻个洞把头埋到地底下去，他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去面对女同学，他恨透了自己，自己还在念书的阶段，没有经济能力，靠什么去养活这个未来的妻子呢？同时万一有了孩子的话，那又应当如何处置呢？是暗暗的找医生做非法的事呢，还是把那个孩子生下来呢？这一大堆问题啊，他的事前都没有考虑到，但这些问题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其实呢，在女方来说啊，这个女孩子也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她也是因一时的思想出了偏差，才会做出这些事来。经过几番的挣扎，这位女孩子觉得自己不能再在同学面前立足，他也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学校与男同学一起上课，所以呢，他就打算回家乡嫁人，不再想这一段令他觉得难堪的事情了。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 后果是何等的痛苦和悲哀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徒，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补救的了，唯有引导他们认罪悔改，并且立即停止婚前的性行为，直到结了婚为止。同时也要叫他们维持大家的感情，不可以分手与他人结婚。如果是这样，就更加是罪上加罪了，因为与这个人有了性关系之后又和另一个人结婚，也就等于是再犯奸淫了。所以啊，要他们保守感情，也要为对方负上责任。然而这只是补救的方法，仍然难免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婚前性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不良的后果呢？首先，婚前亲密关系会令双方带来罪恶感。婚前做出这种行为，常常会带来自责和懊悔。这种罪恶感可以导致自卑、自责、退缩、猜疑等等不平衡的心理，严重的呢，就可以影响个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刚才案例中的男女双方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觉得自卑，不能够再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结果呢，男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挫败感而要找我辅导，至于女的一方呢，却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希望远离这个地方，永远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可能吗？婚前的这关系除了有罪恶感以外啊，更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清楚地指出，性是为婚姻而设立的，神严厉的谴责淫乱是一种罪，并劝诫信徒要逃避淫行，守身自洁。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一直强调，婚前便与异性发生亲密的关系，在圣经的道德观念来说，就等于是行淫。行淫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种亲密关系是神为夫妻准备的，而不是为一些贪图一时享乐的人准备的。我们发现，因为滥交的缘故而出现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无法可治的绝症时，便晓得咒诅已经临到他们了。在婚后才开始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才是一件讨神喜悦的抉择。婚后才开始彼此间亲密的关系，便没有惧怕的感觉。当一对夫妻在结婚以后，无需害怕婚前会怀有孩子的忧虑，也可以避免感情破裂、被人遗弃、幸福没有保证的恐惧感和不安。婚前怀有孩子，一旦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便成为了私生子。在美国有一间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名叫莫莉，他在1993年10月29日的全美最畅销的金融报章《华尔街日报》上指出，今天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私生子的问题，因为其他所有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了吸毒、赌博、贫困、文盲、治安等等问题，都是从私生子而来的。这段话呢，却是一语道破。今天美国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坏了，社会上出现种种令人困扰的问题。若说这些问题啊，都是由私生子所导致的，那可能也过分了一点。但私生子确实造成社会上的不安，这是不容否认的。另外，如果一个人在结婚以前与人发生了性行为， 而后来却跟另外一个人结了婚，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有可能会拿配偶与以前的密友做比较，结果夫妻的感情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然而，如果这个人在结婚以前保持自己的贞洁，纵使不是与最初的恋人结婚，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拿配偶与从前的密友互相比较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比较的话，人总是拿来做一番比较，并且很多人都会有怀旧的这个癖好，总是觉得目前的比不上从前的好。因此呢，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便不会有这方面的遗憾了。还有呢，就是将亲密关系留到婚后，便不会有挫折感。在婚前学习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欲念，能够帮助人将自己的情欲服在基督的主权和圣灵的能力之下。对于婚后夫妻因远隔或者因病而无法同房时，也不会因抵受不住而发生婚外情的。最后呢，由于决心将最美好的留待新婚的期间，那对于将来这个两个人的身心灵完全契合的期待，将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喜乐。愿意在婚前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够尝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喜乐和欢乐。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这方面呢，都成为信徒的明灯，好让他们在身子上荣耀神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特别讲到了怎么样去辅导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开放啊，越来越败坏，可以说。所以呢，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呢，也很可能会受到社会上这种风气来影响，觉得婚前的性行为无所谓。那今天听了这个课程呢，希望您作为一个辅导者，一位牧者呢，就更加的重视这方面的情况，教导我们教会里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为着神的缘故，能够守住自己的身子，成为圣洁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这门课呢，是叫做教牧辅导，那我们有免费的讲义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如果您在听这门课的时候有任何的意见，任何的要求，或者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欢迎您写信给郑子民，那郑子民一定会尽力的为您解答的。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讲到婚姻的辅导了，就是已经结婚的人怎么样去辅导他们，欢迎您继续的留意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